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一起灵修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一章非常重要，因为从这一章我们看见上帝把他的真理、智慧、奥秘托付给教会和传讲的人，而教会和传讲的人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把这真理、智慧和奥秘能够传讲出来、宣告出来。这一点呢，也使得我们来看我们中国教会的时候就充满了信心，因为我们看到神把道、把真理、把智慧给我们，所以呢，我们是在这道上建立，也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前行。在二章一到五节，尽管短，但是格外具有价值和意义。保罗呢，继续对付纷争的问题，他呢，从一般的事物转向他个人的经历，他在这里啊，就特别来提到这个世界的高言大志，很多时候是充满了虚假，而十字架的道理却是真相。因此，这个世界它只能是在物质的层面上来产生他们的观点，但是上帝的真理却是从世界之外的上帝启示给世界之内的人，从而使神的百姓不再坐井观天。所以这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对比。保罗讲到神他有他的奥秘，但是他更愿意来向人启示他的奥秘。启示呢，就是神愿意揭开他自己，愿意提示好使人明白，而教会呢，就成了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向世界传达真理的机构。他的责任就是让世人明白真理，明白真相，使人知道这真理可以成为他们经历的实际。所以保罗就定了主意，在哥林多教会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句话素来受到最多的误解和误用，而摩根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他认为保罗在这里重点是你们这一个词，也就是保罗在这里制定的对哥林多教会你们来宣讲的策略是比较侧重于十字架的信息。而摩根这一位解经大师认为说，敬虔的奥秘最终的一点并不是十字架，十字架呢只是对哥林多信徒来说是敬虔智慧的起点，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是我们整个要把握和贯彻的最终点和中心点之所在。而摩根的这个见识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也就是保罗他知道哥林多城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舍己，也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此恰恰这一点才是突破点。当然有的解经家就说，保罗因为在雅典事工失败了，所以他到了哥林多啊，就开始不再靠辩才，而开始专门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种解读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边我们看见并不是没有人信主，而且呢，在历史中我们也看见雅典的教会以和平纯洁著称，他们从一世纪到四世纪都有很多的了不起的圣徒和护教士，但是哥林多教会我们就看见他们的历史中却非常软弱，也并没有来为上帝做出更有力的见证，也关键在于他们被世俗污染，不肯背十字架，不肯有这一个起点。所以保罗他用基本的信息 来面对人的情欲。那如何来传扬上帝的真理呢？保罗呢，就不愿意用高言大志，也不愿意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因为对哥林多城来说，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希腊罗马式的辩论。哥林多以他的辩才、美丽、文学和哲学名闻当世，有一句流行的俗语一直传到后代，就是说呀，如果一个人说起话来辞道华美，很有口才，大家就会说他在使用哥林多的字眼，这就表明他言辞出众。而保罗来到这里弃绝这一切，他不用无碍的辩才和生动的词句在那边夸夸其谈，让人只是注意演讲者，而忽略了神的道，这一点呢至关重要。几年前一位光收敬重的学者，他谈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讲这么一句评论，说他是一个很好的讲员，可惜他牺牲了先知的角色，而宁愿做艺术家。这是每个传道人都当慎思的话。我们可能太过注重言辞的优美动听，而丧失了真理的影响力，变成了艺术家而不是先知。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在这个方面，葛培里啊也有过见证。他有一次被剑桥大学邀请去开讲座，去讲道，因为毕竟是到剑桥大学，所以他就精心准备怎么样来用复杂的方法，用论证对着老师学生证明基督教是非常复杂非常高明的哲学和世界观。结果呢，他到了剑桥大学第一场讲座非常失败，他自己也备受打击。回去之后，他在神面前来祷告，上帝呢就特别提醒他要传讲最简单的，传讲最核心的。于是呢，他就回到了他一贯的那种简单直接的布道的方式，反而呢在当场圣灵大大动工，很多人也特别的感动。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这样，他强调的是要宣传神的奥秘，要说的话讲的道，他的方法是宣传和讲道。这里的宣传是宣告的意思，讲道呢是大力的讲解和大力的布道的意思。他们都像见证人，像国王的先锋，在对着听众见证真理，见证真相，而不像辩护律师跟他的案件中的当事人并没有多少关系，因此只是在讲一个所谓客观材料。保罗不是这样，他不是辩护的律师，记住，他是宣告的见证人，而他的见证是真实的。保罗这样来讲的时候，他说他到了哥林多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不是讲他的信息，而是指他自己。他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他不愿意依靠自己到一个战惊发抖的地步，因为他相信神会带领他来讲解，所以呢，他必须放下自己，来真正的学会依靠神，有这样一种真实的自觉。我们也能稍微体会这种感受，不少时候你觉得依靠你，你绝对没办法改变人，但是来到神面前，你就发现神有他的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而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保罗呢也特别提到，不是靠口才和自己的能力。如果这样，没有一个传道人能够来真正的把自己的工作担当下去。保罗是讲说， 若是顺服圣灵，当宣讲的时候，圣灵就与信息同在，显明证明这信息，改变人心，使人呢因着真理穿透人心的能力而悔改。而这能力不是来自于人，乃是来自于神。因此在下一段6到16节，篇幅虽然短，但意义深长，特别是对身负传讲神奥秘重任的传道人和教师，特别是对每一个想着给别人做见证的基督徒来说，保罗呢，都来提醒我们，不是来在众多哲学中布散一个流派，我们不是忙着跟别人百家争鸣，我们呢，乃是真的来到神面前，因此我们传讲的是整全的属天的智慧。所以保罗在这一部分就在讲我们基督教也有智慧，但是这个智慧不是井底的智慧，不是坐井观天的智慧，乃是从神来的智慧。所以在这一整段6到16节中，保罗替属天的智慧和哲学下了定义，他指出基督徒的哲学不是世上的哲学，他说明基督徒的哲学就是圣灵，最后他指明辨别这一切事的原则，以属灵的眼光看待上帝属灵的事，而不要用属世的眼光来看。所以基督徒的智慧存在于教会之中，教会是他的托管者，也有责任将他宣讲给世人知道，这是保罗特别提醒的。因为这智慧的本源是什么呢？对，就是圣灵。这些是如何区别呢？我们根据的真正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它的来源。保罗用了这个世上这样的词来说，也指出基督教的智慧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受世界空间时间的局限。世上的智慧是在一段有限时间从有限的思想产生的，因此它们随着时间而不断的消失和变化。我们呢观察人类的哲学，他们尽管蔚为大观，在人看来很了不起，但是呢它其实都在起伏消长，他们呢受着世代世界的局限。世代呢一般是个时间词汇，而世界呢是一个空间词汇。保罗在这里还是有所区分，也就是这个世界和这个世代都局限了人，因此世上的智慧是叫将败亡的智慧。但是神的智慧呢？神的智慧却是上帝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是他愿意向我们启示的奥秘。而这奥秘一旦揭开，就成为对我们真正的造就。因此啊，以赛亚先知也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一定会这样大力的动工，也就借着圣灵我们就明白了，所有眼不能见耳不能听人心不能想的事，都已经有圣灵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保罗是为这样的事做见证。一个真基督徒就是一个领受圣灵和见证的人，蒙召做圣徒，圣灵就特别指示我们如何为他做见证。我们呢也会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是了解神的智慧最重要的原则。若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听见有人说他是属保罗的，有人说他是属亚波罗，有人说他是属彼得的。但如果我们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就能看清 何者是圣灵所印证而确保真理的平衡，这在今天也是一项重要的对我们的指引。有些基督徒他们很敬虔，但是他们却越来越固执，而不能够让真理对他们带来真正的帮助。所以我们不要用属血气的方法，因为属血气的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属血气的也就是一个人他被物质世界包围，被人类思想局限，他里边充满着人本的思想，并妄想靠人的方法来去解读神的事，而忽略了在神面前的祈祷和领受。但是一个属灵的人就是属圣灵的人，他们有基督的心。这个地方基督的心是指有基督的心意、观点和智慧，而不是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基督的那种牺牲和倒空。所以使徒总结说，不要误以为我们没有哲学，我们有智慧，是神奥秘的智慧。我们的信息是最终的哲学。感谢神，福音如此简单，却如此深邃。它是神以真理来喂养我们的光和粮食，所以我们面对真理而心生敬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为真理做见证，也知道这真理能喂养我们，并能够使我们参透万事，因为你已经不再是我们堕井观天。愿你也恩待我们同胞亲人，都一同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